你好啊，我是何帆。一年过去了，又到了相约的时间。那去年我给自己定了一个长期的研究计划，我会每年写一本书，一份报告，记录中国在未来30年的变化。谢谢你对去年的何帆报告的支持。当你在学习去年的何帆报告的时候，我其实也在向你学习。你的很多留言都给我很大的启发，得到的同时告诉我，去年报告的读者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互联网、金融、教育、医疗等等行业，有创业者、企业家、中高层的管理者，也有工程师、公务员和学生。我们一起研讨了中国经济的走势。那去年我的几个基本判断在今年呢都被证实了。正如我指出的，中美贸易战并没有结束，但也没有对中国经济带来致命的打击，而且我对中美之间达成一个停战协议的时间判断也大体上是准确的。再比如说，我去年讲到，不能高估互联网企业的力量，不能低估传统制造业的力量。就拿我们去年讲的新能源汽车来说吧，那2019年新造车运动果然进入了资本寒冬，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走出了一条波浪式下滑的曲线，但是传统的车企比如奔驰啊、宝马啊，却杀了一个回马枪，进入了新能源汽车的领域。但是新的一年你一定有新的困惑，如果让我用一个关键词来描述2019年，我会选迷茫。因为好消息可能是坏消息，坏消息可能是好消息。2019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也是一个新时代的正式开端。为了让你能够更好地看清天下大事，也预先做好自己的准备，我为你总结了25个问题。那这都是我在今年经常被问到的问题。这25个问题组成了我们这门课程。每一个问题的背后，你都能够找到一个人生场景。比如，也许你是一个企业家，准备到海外投资，但是又听到海外有各种各样的风险，那去还是不去呢？也许你是一个投资者，关注新技术的发展，但是却看不清楚技术演进的路径，那跟还是不跟呢？也许你是一个创业者，你看到了市场上的商机，但是又害怕竞争者太多，那到底干还是不干呢？也许你是一个还在国外留学的学生，不知道毕业之后该怎么选择，回还是不回呢？也许你是一个为孩子教育发愁的家长，又想让他们自由发展，又怕管得不严，耽误了他们的前途，那管还是不管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从2019年1月开始，我和我的团队就开始奔赴各地。2019年我们去了国内外30多个城市，采访了200多人。我们到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去看最新的全球科技产品展览，我们也去了河北、山东、江苏、河南的很多小镇体验生活。我们采访了科学家、工程师，也采访了饭圈女孩。我们去看怎么造机器人，也去看怎么造假鞋。我们采访了失业者，然后又看到他们找到了新的工作。我们也采访了出生于2019年的孩子，从他还在母腹中一直等待他哇哇落地，惊奇、赞叹、劳累、紧张，多少次我都会想，要是你也在现场，也能够亲眼看到我们看到的这一切，那该多好啊。好，那现在呢，该放下行囊，向你汇报我在这一年的观察和思考了。2019年我们在启程调研的时候就瞄准了一个主题，我们想知道中国经济的基本盘是什么。那为什么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因为啊，乍一看中国过去的优势似乎都没有了，我们过去熟悉的东西似乎都变了。如果我们曾经拥有年轻而勤奋的劳动力，但是现在没有了；如果我们曾经拥有开放的海外市场，但是现在没有了；如果我们曾经拥有一个相对友好的外部环境，但是现在没有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把我们失去了之后还能够拥有的东西叫做中国经济的基本盘。过去的优势并不重要，过去的成绩也不重要，这个基本盘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呀，不可能什么时候都有好运气，潮水退后，真正的价值才会浮出水面。这个基本盘 没有办法被夺走，没有办法被改写，也没有办法被遗忘。这个基本盘是中国经济的操作系统和底层逻辑。这个基本盘汇集了我们的传统优势、制度基础、资源禀赋，同时又能够前瞻性的把握未来格局，它是一个集成系统。这个基本盘更是一个复杂而又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如果这个基本盘还在成长，那中国经济就会继续成长。如果这个基本盘已经显出颓势，那中国经济就有可能会失去未来增长的前景。所以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我们展开了为期一年的调研，最后的结论是，这个基本盘归根到底是人的因素。这个基本盘就是由教育、组织、市场、生产和技术这五个基本的变量一块一块垒起来的中国的根基。那我们的教育会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的年轻人会登上历史舞台，我们庞大的生产能力和不断提高的消费能力之间会引爆一场商业创新，我们的企业会进一步的融入全球供应系统，我们已经开始并将继续重新定义很多从别人那里学到的东西，并会引爆更多的技术创新。那这些就是我们在失去了之后还能够拥有的东西，那这些就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在这门课里，我会用最鲜活的案例为你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基本盘会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知道答案对你来说还远远不够啊，你还需要知道推演出这个答案的算法。那知道了这个算法，你才能更好的洞察未来的变化，也才能更好的规划自己的人生。隐藏在中国经济基本盘背后的算法就是演化算法。那演化算法是所有复杂的生命体想要生存下来必须学会的唯一可靠的成功学。地球上的生命在过去40亿年的演化过程中靠的是这套打法。中华文明在过去两三千年的历史变迁中能够继承和发展，靠的也是这套打法。中国经济在短短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头能够迅速实现腾飞，靠的也是这套打法。演化算法是我们面对这个充满了不确定的世界时能够依靠的最基础的方法论。在这门课里，我还要教你学会这套演化算法中五个最重要的绝招。那这五个绝招就是试错、突变、适应、协作和混搭。那学会试错才能让你不再害怕失败，也能够更好的防范重大的风险。看到危机，你会看到希望，因为说到底，危机才是推动变革的最强大的动力。学会突变，你就能够保持更加开放的心态，敏锐地捕捉发生在身边的小趋势，更好地理解它。学会适应，你就会用更宽广的视野去观察所处的环境，你会发现策略其实就是对环境的反应。学会协作，你就能跳出自己所在的行业，用苍鹰的视角去看整个草原上发生的变化。协作定义了你在整个生产或者是社会网络中的位置。那学会混搭，你就会更加灵活自如地创造出各种新生事物，你就能够学会游击队加上正规军的这套独特的打法。从演化算法入手，你能够修炼出一套见招拆招的打法。如果海里面的水多，那我们就当鱼待在水里好了。如果海水退潮了，我们也不会害怕，我们就上岸去把自己变成两栖动物。说了这么多，我想最后再回到课程里我为你列出的这25个问题，你可以在文稿里看到它们。这25个问题合在一起将会为你提供一套在新年时刻思考自己未来一年人生规划的行动指南。我再来为你读一首诗吧。1963年台湾诗人高准写了一首《哀鲸鱼》，写的是一条被搁浅在沙滩上的鲸鱼。诗人借鲸鱼之口哀叹，大好的风啊，正是顺流而去好望角的时候啊，而丑陋的人们已围在沙上。那现在起风了呀，你选择顺流而下去好望角呢，还是困在岸上？如果选择前者，来加入我的课程吧。 我是何帆，我们课程里见。